这是伯阿斯对于路德说的话。
结果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许我呢？伯阿斯就回答了，他说，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必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
弟兄姊妹，主全部都知道，我们的情形主完全都知道。第十二节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
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
他的赏赐。稀奇吧，弟兄姊妹，这幅图画什么图画？这幅图画是圣殿的图画，
圣殿里面有
基路伯的翅膀，
所以愿你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
然后下面说什么？
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
你来了，你要得着赏赐的。所以每次来到伯阿斯的田里，每次失去麦穗，就是我们满得赏赐的时候。
所以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面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
所以这个对话是很甜美的对话。
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伯阿斯就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，
这个醋其实就是酒啊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你看见说伯阿斯邀请我们和他一同坐席。
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麦穗递给他。
烘了的麦穗是指着经过十字架工作所得的那个麦穗说的。
他就吃饱了还有余剩的，他起来又失去麦穗。
弟兄姊妹，从早到晚你看见吗？不止蒙恩典，而且殷勤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在箴言里面，懒惰人怎样，懒惰人怎样，懒惰人怎样。一个人到底殷勤不殷勤，你看他读圣经就可以，你看他背圣经就可以。所以要试验一个人的性情，最清楚的是在伯阿斯的场上，你听他一段的祷告，你看他点的诗歌，然后你看他交通一段的圣经，很清楚的你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现在呢，感谢主，这个路德又起来失去麦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伯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失去麦穗也可以容他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动手到你河捆里面去拿一个麦穗，你要给他，你不给不给他，不可以羞辱他，并且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，任他失去，不可吃下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天使所说的话，要从基督的贺捆里面抽取一捆来，这是故意的，这是完完全全设计好的，丢在地上让他捡。许多时候你觉得读一段圣经你觉得满了亮光，但是背后很简单，你所看见的亮光就是因为神暗中告诉一个天使说，那为着他的缘故，我们刻意丢一块禾捆给他，我们失去了麦穗，我们以为我们很了不起，我们以为我们很能干，我们以为我们很有光，其实忘记了，这是刻意的一捆的麦穗。所以
在英文叫做 handful of purpose， 一切都是可以，一切都是设计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读属灵书报，我们聚会，都是在伯阿斯的场上。但是许多时候你以为说这个聚会真好啊，你没有想到那个聚会所以丰富，是因为神告诉天使说丢下一个禾捆给他。所以经过一天，到了十七节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。一依法大麦到底有多少呢？从前最小的乌龟车，那个整个乌龟车的面容积大概就是一依法大麦。那个乌龟车大概是两个人，最多三个人可以坐在里面。但是一天下来，这一依法的大麦不止叫路德得着满足，他回去的时候也养活了他的婆婆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一天只是一些麦穗就养活了两个寡妇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迦南地怎么过日子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迦南美地，在牛奶鱼米之地，在基督的农场里面，基督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。你从来不知道你农场的主人多丰富，一直等到你带着一天不过是拾取麦穗能养活两个寡妇。想想看，整个农场要养活多少家的寡妇，你从来不知道说这叫做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是借着读经，借着祷告，借着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一个拾取麦穗的女子，我们这样就丰富了。所以十八节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她吃饱了，所剩下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连续你的德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致敬的亲属。好了，现在慢慢慢慢就有光了。慢慢慢慢的，路德就要读他自己读圣经没有读到的。对于怎样去收割，怎样拾取麦穗，路德有光。但是对于大财主他是没有光。所以需要有了年日的拿俄米来告诉他。所以第一，告诉我们说伯阿斯个大财主，第二，他是一个致敬的亲属。致敬的亲属就是告诉我们，在所有的亲属里面他是最靠近我们的。那么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，人不可以把地卖掉。那万一有一天贫穷了怎么办呢？是谁可以把那块地把它赎回来的呢？那就是致敬的亲属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有人要赎一块地，谁最有资格呢？当然是伯阿斯，因为他要做产业的救赎者。你失去的产业，他会叫你重新的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虽然在迦南美地，但是我们有贫穷的时候，但是感谢主，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他要把产业为我们救赎回来。 所以呢，他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致敬的情书。摩押女子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。那个紧随我的仆人呢，原文是粘住我的仆人，和舍不得拿俄米是一个字，和要留在田里要粘在这里是同样一个字，都是联合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先是连于神的群，然后就连于迦南美地。如果你要连于迦南美地，你就要连于那些和你一同做弟兄的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失去麦穗，只等到他们收亡了我的庄稼。所以拿俄米就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好了，现在大麦收成了，小麦也收成了，他慢慢的就要开始打麦了。因为你如果真的麦子要供应人的话，你一定要把麦粒跟麦壳打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定你看见一个高一点的地方，就像摩利亚山一样，那晚风吹来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说，你只要把簸箕把麦子往空中一扬，你看见糠就随风飘飘去了。所以第二章是收割，现在黄金的丰收，你只要跟在后面，收割的时候你只要拾取麦穗，你就能经历农场的丰富。所以到了第二章，路德一个十岁的一个女子，她可以这样说，看哪，我的主人是何等的富有，我不过是失去一点点的麦穗，我就养活了我全家的人。所以终于收割的时间就完成，所以就来到第三幕，来到第三章。那第三章是最不容易明白的一章，因为如果大家不明白他整个的背景，你就以为这个其中有暧昧的故事，没有，一点暧昧都没有。如果你稍微的知道一点当时的情形，就非常清楚了。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致敬的亲属不光是属产业的，他是救赎者，产业的救赎者。那如果哥哥死了，那么根据在旧约里有个律法，你就要娶哥哥的妻子，然后呢为他留名。所谓留名，就是在产业上留名，不会因为哥哥死了结果产业上就没有他的名字了。所以这也是致敬亲属所做的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第三章。那第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，因为如果光是致敬的亲属，那最多是拿俄米的产业被赎回来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路德，路德怎么得着他的产业？不错，他不过失去一些麦穗，他的确在迦南美地上，他的确在这个产业上，他得着一些好处。但是不止这么多，波阿斯如果他是救赎者，还要做一件事，因为的的确确他可以做这件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然路德的婆婆就知道了，所以呢就告诉路德。那么第三章 你看见完全是婆婆安排的，所以这里没有暧昧的信息在里面。路德婆婆拿阿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